各位人友，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啊，在七月份，我们大家都会超度我们的祖先。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持诵《地藏经》，下午呢做一眼蒙山施食。很多人因为名扬两隔，会认为我超度我的祖先真正能够来受甘露法施吗？一定会有这种疑问，我也看不到我的祖先，那祖先有来没来？有些人在别的道场，大概如果那个道场有准备宝贝物件，经常就看在没有念经的时候，起起口口，起起口口。有些呢没有准备，他会去拿两个铜板，我要问问我的祖先有没有来啊，轻轻锵锵，轻轻锵锵。说实在的，看你是用钱用东西去超度你的祖先，还是用你的心去超度你的祖先，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次呢，极光寺在举办梁皇法会的时候，从北京就有一位叶东宾居士，他因为在去年到我们的道场来，带了很多个人，他来干什么？他就是要来台湾找产品，健康食品，他要做生意的。他碰到我们那一位林福山居士，他把他带到我们的道场来。他带来的时候呢，坐下来聊聊聊聊，他跟我讲到说，他里面的很重要的职员也是他的亲戚。他说：“师父，他们两个结婚很久了，很想要有孩子，但是没有孩子。”各位，在大陆上哈，你想要叫他们拿钱去拜拜佛很容易，甚至香呢，一炷香他买下来可以是可以点一个月的，蜡烛呢也是一对几百斤可以点好几个月的，你要叫他改变饮食难上加难。可是那位郑东宾居士呢，正坐在那里的时候，我们跟他讲说，你这个亲戚是不是平时除了鱼肉以外很喜欢吃蛋？他吓了一跳，他们两个夫妻真的都很喜欢吃蛋。我们说从人家的蛋就已经把它吃掉了，你们怎么会有孩子呢？我保不定他们两个夫妻回去以后会改变。可是那位郑女士的先生呢，是一位老烟枪，他抽烟抽了很久，坐在我的会客室里面，我就可以，他讲话他没有抽烟，可是我可以闻到阵阵的烟味。我就跟他讲某某先生，我说哎呀，你 年纪这么大了还在吸奶嘴啊，你现在没有把奶嘴带到我的客厅耶，可是你到外面都会吸耶。我说不相信，你再过几分钟你会说，师父对不起，我到外面去走一走。他吓了一大跳，他终于在那里坐了两个钟头，忍了下来，不知道怎么忍的。我说哎，我告诉你哦，你的这一条命就这样一抽一抽就可以把它抽完了。我记得我以前在新加坡的时候，很多年前哦，他们就有要禁烟的广告，他是一个人的两个手指头夹的烟，他说你是吸掉你的生命，太震撼了。啊，那位先生呢，他回到酒店以后，他太太就说哎，我那个先生哦，几十年的老烟枪哎，师父只有这样一讲哦，没有看到他抽了。而且从此以后呢，他回到北京去，他没有抽。那我是说，你们现在所要照顾的，他们两个夫妻因为钱很多，花心照顾那种癌症啊，或者是那个比较重症的病人，你们会再照顾他们？我说你要照顾他们哦，你买健康食品没有用，要不要改变他们的饮食？他那一对呢，七八个人里面还有两个，他也说哎，已经到适婚年龄都没有结婚。那差不多两个月前，他们准备这一次到台湾来，他就跟福山居士说，很不可思议，那一对结婚已经很久，快要变成高龄产妇的那个亲戚呢，回去以后已经怀孕了，现在已经有六个多月，不久以后就要有娃娃。他说另外那两个很不可思议耶，回去以后都找到对象结婚了。所以这一次呢，在我们法会当中，他去找了一位已经做了十几年厨师，从北京做到上海，从上海又回去的一位姓李的厨师。他说我应征的时候，在征厨师的时候，这一位厨师呢就来报名。为什么？他在两三个月前突然想到他要改行。那到哪里去呢？到那个五台山去，有一位孟参老和尚，现在已经100多岁了。他去当了他两三个月的侍者，而且侍者去做那些菜。他到台湾的时候呢，一下飞机就想，我只有几天功夫，我要先去买香料。所以他在他的那个旅行袋里面装了十几种香料，胡椒粉啦、啊，还有什么什么叫做什么，对不起，什么什么精啦、啊，其实有一个荤的名字，可是他说那是素的东西，反正装了十几样，然后呢，一来先到草山去，然后回来。一进门呢，就有人等着了。你是想要改变哦，可是呢，你的那些袋子里面装满了很多香精哎。那个吃了身体不健康，他已经吓了一大跳。第二天早上，他到我们的厨房去，很认真，然后想应该什么可以配什么，可以配什么，但是跌破眼镜。我们极光式的素菜里面没有加工品，就是现有的蔬菜去配。他说很好吃，他不只是每天 要供佛的东西他亲自去做，甚至做完以后他穿海青到里面来拜。那个郑小姐呢也是进去拜，在郑小姐快要回去的那一天中午上午供以后，有人找她进去，就跟她讲，我是你的太姥姥阿祖了，哦，阿祖，他说因为你这一次要来的时候你也有说我要到台湾去，而且真正有在我们的寺里面跟他写了一个牌位贴了，我们也不知道谁写谁啊。他很好玩啊，他说我本来没有办法起来，因为你在这里哈，每一炷香都进来念，而且呢拜得很用心，我真的听你那个声音来了。那个老人家很好笑哦，我进来哈，看到那个你们拜的地方黑压压一片，可是我就有看到你拜的地方透了一个光。对不起，不是只有他孙女有了，他看的就是在里面全部都穿海青。他说黑压压一片呢，可是从黑压压一片里面都有光。他说我才来，因为哈时间不太多了，我不愿意讲太多，哈，我简单讲。他说他是他摸摸他的肾脏，他说我这里很痛，很不舒服。他就说对，我太姥姥哈那时候是我妈妈的姥姥，他在他的子孙里面最疼我的妈妈，所以我妈妈还经常讲起我的太姥姥。他说我很冷哎，下雪。他就讲对，我的太姥姥是在下雪的时间去世的。然后呢我们请他来，我跟他讲太姥姥你以前吃的东西也太多了吧，他就讲对，他吃什么什么。那个曾孙女呢就说真的，我常常知道我们太姥姥很喜欢吃的那些东西。他说你这一次啊发了一个心，从今以后让大家在那里要吃的东西是一点荤的东西也没有，所以我才能得救。为什么他要来的时候他讲做素的嘛，要慢慢来啦，哦，要有蛋奶，不然呢大陆的人不能接受。可是人家就跟他讲，你还没有开始，就是我们招请的前一天就有人跟他讲想要用蛋奶，那你到山上的时候已经师父跟你讲如果有蛋奶不是真的照极光似的。他说你还想也要加一点葱蒜那一类的东西，那是五星哎，不行哎，哦，那个有到大陆去指导他们要煮什么东西的琼芝就讲，师父我很担心的问题都还没有跟你讲，在还没有招请之前就解决了。他就跟那个李师父讲，你要赶快到我们的那个厨房去学习，很令人感动哦。那一位居士，我们台湾的繁体字他不会，他说我们这次念的经本，师父可以不可以让我请一本回去，很用心要念。而且呢那个李师父的亲人也在这次出来，凡是你们有改变心里有决心的真的都可以。那我们快要圆满的那一天，我记得今天也有来参与，讲他的先生可能你们比较不清楚了啊。那讲到他那个先生的姐姐先宇大家都认识，他的弟弟呢的弟妹，那天有人就是说还在下面帮忙，他做志工，在帮忙的时候就有人叫他上来，说你的爸爸，进医院要去吃药吧， 他吓了一大跳，真的他爸爸呢身体有病啊，有人就跟他讲，你爸爸身上为什么很多鱼很多那些众生，他跪下来后痛哭出声，为什么他的爸爸呢就是在台湾的大厨，他们家一家人这个爸爸还有他的哥哥全部都是，那个人一直跟他讲，他就当场打电话跪在地下，他哥哥在台北陪他的爸爸，说你们能不能改变饮食，不然爸爸的命快要没有了，很难啊。他的哥哥呢是操刀的，哪里愿意就把他改变掉。好，他回来以后他爸爸开刀，他去陪他，今天早上进到我的会客室里面，他跪在地下说，爸爸现在虽然一条命捡回来，他那天晚上在那里陪他爸爸就闻到很重的味道，甚至于真的看到很多众生在他爸爸身上。我说只有你好好的去求啦，替爸爸求忏悔。有很多家里面的人很无可奈何的事，可是我讲这几样真的要证明你念地藏经有没有真正念进去，比如说我们说在地藏经里面告诉我们，若欲杀生者速殃短命报，你念了回去以后还要吃，认为我下一次再帮他超度嘛，行不行呢？实在在我那里有很多例子，今天中午临要进来大殿之前，有一位我们的林宪章居士，他的外甥女这几天往生了，弄到我们这里有一位居士没办法，已经请古人，他还把他拉进去，他就跟他舅舅哭诉说，我很痛苦，舅舅你救救我吧。我们请林先生居士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念地藏经的感受。其实林先生居士，我可以先告诉你们，他吃素以后他想，不行，我在外面有很多应酬，吃素酒不是荤的吧，所以他别人吃荤他可以吃素，他说如果要敬人家还是要用酒比较有力量哦。他的一个儿子说，爸爸你什么统统改掉了，你还有一样。很奇怪哈，今天这个麦克风哦，连我背的也是跟我作对啊，现在刚才那只也快要没声音了哈。那有一天下午，那时候我们大概想要到外面去，有要去度众生吧，有很多问题我要跟林老师那个联络。有一天下午我打不到电话，他晚一点回电话给我说，师父对不起啊，你下午有找我？我说有啊，你都没有接电话。他说我是把电话关静音。他说本来今天晚上哈，那个酒商要请我去品酒啊，那我下午就提早去了，告诉那个酒商说，对不起老板，以后如果有新酒进来请你不要通知我，我的酒牌已经被一位师傅吊销了，那就是林老师。那我现在呢请他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念经讲到不杀生要吃素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在他的心目中对这些佛经所讲的话有什么认定。
要换来要换这个啊，对对，好，
颁奖，
颁奖，
颁奖
啊！师傅， 常住法师，还有各位莲友，阿弥陀佛。我今天是一个满怀着一种感恩，然后一种震撼，多元性的心情啊，站在这边呢，来跟各位分享这个学佛的一个心得啊。在今年的一月份啊，因为这个培宇的一个悲心啊，然后请师父呢去新加坡，超度新加坡第二次世界大战呢、所伤亡的一些众生啊。那这个师父非常慈悲啊，去那边度众，然后完了以后呢，师父也等于是到我家啊去做一个洒净。那当时呢，刚好我一个孙女啊，她是所有的这个兄弟姐妹的小孩子里面呢、大概跟我感情最好的一个小也外甥女啊。那后来呢，她是跟我讲说，她本来很用心，是说师父到的时候，她要做几道那个素食啊，来供养师父啊。那后来呢，就一直我打电话去就没有联络。啊，然后到最后他才很伤心的跟我讲说，他现在已经根本都不能行动了，因为他已经住在加护病房，所以他已经得到肾脏癌第四期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因缘非常特殊，所以师父到的时候无论如何啊，你就要来跟师父结个缘。所以那一天呢，他也从加护病房啊就赶到我的这个家里来，哦，跟师父结个缘。那一天的这个因缘也很殊胜啊，师父到我家的时候呢，所有的新加坡的这些海神啊、树神、山神、水神啊，所有的地基主，就马上要请师父帮他们做一个三皈依啊。所以后来呢，这个师父跟我那个外孙女的一个缘分啊，他就跟他讲说，你要遵守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要忏悔。这个忏悔一般来讲呢，普遍一般的人都会想到我的苦啊，他比较不会想到说我的苦的来源是因为众生被你伤害的苦而导致的结果啊。所以这是第一个，你要为众生的因缘考虑，不要考虑到我的问题，而是我伤害的众生的苦，所以造成有我今天的业果的果报的现前，这是第一个真善，这个是所谓的真忏悔。那第二个就是戒杀，就从此呢不能吃荤食的东西啊，戒杀。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诵经啊，地藏经跟往生咒回向给周边的众生，跟他们忏悔，希望他们一起能够学佛，然后一起能够同登这个出离这个苦海。所以那时候我太太呢就一直很关心他，因为他跟我们感情很好，但是我们也觉得说，因为在新加坡的地区你要完全如素啊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那是一个海鲜啊或者是很丰富的一个地区啊，那他们的一个生活的习惯啊，或者是吃东西的习惯一下子要改变了也很困难啊。所以我们每一次呢都，因为他毕竟他也是一个在新加坡的高级社会的一个环境嘛，他的先生呢都是医生啊，都是比较属于高知识分子啊。所以我们当时我太太每一次打电话去就一直三叮咛四叮咛啊，那当然这个我们一直这么说，那个外在的环境啊要改变，内心世界或者是周边的人的因素啊要改变，他的念力的想法是有困难啊。所以我们一直都说不会不会，我们一直会安，他会很感恩马医师对他的指导，会感谢师父对他的灾的一个期许，或者是给他的一个功课啊。那后来呢，在昨天的早上我就接到了他的往生的这个死讯啊。所以当时我当时地藏菩萨就跟他讲，如果你能够坚持这三个要件的话，我可以让你多活15年。那时候我们在新闻中，我就哇，这么等于说，当时的医生是认为他末期顶多能够 活呢3到9个月。所以地藏菩萨就跟他讲说，如果你能够坚信，我可以让你多延寿15年。如果你还可以坚信15年后还可以的话，也可以再延寿。那这一种的信念啊，这一种的真信，或这一种你对菩萨的一种信心啊，真的要建立起真信，我觉得不太容易，除非你有真实如实的感觉。哦，所以我就很感慨啊，就是说像我们那个公司的总经理啊，像我们那个周秋玲，哦，他也有一些状况。那马医师跟他讲，师父跟他讲，他也刚开始他也疑信，哦，那疑信你又重视，又马上出来跟他讲说你又怎么样怎么样。后来呢，他是一个很面对问题的人，他很勇敢，所以他就建立起慢慢由疑信啊建立起所谓的深信，哦，所以今天，所以我是很感触，跟我太太讲说，因为他在新加坡，我们也不能考虑他周边的外在环境的改变，哦，所以他会认为说这个舅舅刚开始一定会相信，但慢慢的随着身体会慢慢好一点了，会开车了，哦，朋友开始找了，又应酬了，又开始吃饭了，这个真信的心就动摇，所以到最后外在的环境以后呢，他就应付我，哦，所以1月到8月底，所以他在昨天往生，那我听了也蛮难过，所以我就在昨天呢，就帮他在家送个经，然后请信定师法满师引慈悲，在今天呢，帮他就立一个位啊。那新加坡的规定呢，一个人往生3天内要火化完毕，所以他现在尸体还停在殡仪馆，明天火化，今天他的灵神识灵体啊就来了。那来了以后呢，就师父就问他，他说你是不是对你的女儿很挂碍啊？因为他女儿才国中，他那时候讲说总是要让我把他栽培长大嘛，大学毕业。然后师父也跟他讲说，他说他肚子很痛，哦，那师父一般的人都会想说，师父你帮我忙，赶快把那个肚子痛消除。那师父就跟他讲，你要消除你肚子的痛，必须要对你所伤害的海族类或所有牛肉类的一切众生啊忏悔，哦，所以我最后呢，他刚开始半信半疑啦，那后来他也深信师父的话，他说一直很对不起师父对他的这一种期许，或者是说对我对他的期许，哦，所以他一直抱歉。那最后他跟我讲说，他的病痛已经痛苦已经不在，我说跟他讲说痛苦不在，如果你还回新加坡，还是在那个拜昏死的地方，你还去做的话，你还是会再度的堕到地狱道。所以这是今天早上啊，这个我个人啊，也很感触的，就是说什么叫真忏悔，什么叫真信，什么叫真发心，哦，的一个体悟了，啊，哦。那另外一个，我就讲到我最近啊，对师父或是对这个整个寺里面的一个感受啊，像我这一次参加那个凉皇哈，其实在第一天的时候我都没有出现，因为我第一天真的很痛苦。我第一天参加法会的时候啊，我整个手是不能翻掌，我的翻掌是用这样子这样的，我是硬的，这个手是硬的。还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是痛，整个晚上是右边的脚都抽痛啊，是整个晚上。那因为当然这个很多的，当时在还没有参加法会之前呢，啊，很多就有很多的众生来讲啊，以前我经营什么行业啊，或纵容什么样子的子女，或者是去烧毁佛事、灭佛运动啊，去烧毁僧众等等，所以这个手呢就会变成跟你的火烧、火烤各方面呢，这个射箭都有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就很多法师很慈悲，他说你赶快去找师父啊，哦。但是我是觉得说，我应该体验一下众生的苦是什么，哦，我感同身受嘛，哦，看看这个结果是什么，哦，所以我到第二天早上，哎，我就会拜了，哦，然后我手又翻掌了，我的脚也不痛了。那这个对于外面人听我这样讲，我觉得说，哎，你是不是在说神话，或者是在帮极光寺做什么广告？那我想与会的大众啊，我 没有收广告费，我也不需要去讲这种妄语啦、啊哦、这是毕竟是我认为说真心的忏悔或真实如实的感受，这是一个真正建立让你踏入到所谓真信 佛门的一个一把钥匙。我稍微讲一点网络的一个笑话，讲得很严肃嘛。以前呢，这个今年是猴年，那有一次呢，孙悟空跟玄奘法师讲，他说师父师父啊，我最近手头比较紧，借一点盘缠用用好吗？那玄奘法师跟他讲说，可以呀、啊，我回去跟我太太商量一下。那这个悟空呢就问师父说，哎，师父你不是没有娶老婆吗？怎么回去商量？他说对呀、啊，就是没有娶老婆，就没得商量。这个网络的小笑话，我就想到说师父的坚持。你像这个师父很多讲的，我刚开始听也是觉得有一点，哎，怎么那么细微啊？什么这个蛋一点点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嗯，怎么有那么多的不行？到最后我的思维观念呢就会改变，我认为说师父会认为那么多的不行，就是有那么多的不行，不然他不必如此啊！哦，他为什么要跟一般的外面的缘分要对坐，或者是要讲的那么一样子的严肃？所以我是觉得说今天师父有他的一个正量，那这个正量呢，他就坚持的就是一部的地藏经，一个往生咒，一句的佛号，他就可以证到这个正量的果位了。那我们其实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广设很多的佛门的知识领域了，这是因为我历经很多的各山头宫庙或是各方面呢，其实我都历经过。那最后我有体悟到说，学那么多你做到吗？你悟到吗？哦，所以我就想到说这个玄奘法师里面就他的三个徒弟啊，就跟他第一个就是要八戒，哦，你要第一个要先守八戒嘛，啊，贪嗔痴慢疑邪见啊，哦，还有不能睡高床啊，不能擦香水啊，不能飞食死嘛，就是有八戒嘛。八戒完以后呢，才能够体悟到清净嘛，哦，才能够杀悟净嘛。你净了以后呢，才能够悟空理嘛。所以这是一个修行的法门跟步骤嘛，哦，所以说你一定要守戒，然后才能得清净。得清净以后呢，水清鱼就现，才能够悟空性的因缘观嘛。哦，所以这样一般的人都不会去体悟到这个过程，就把它当作故事啊。在看，所以有时候跟师父在一起，你看他们平常讲话也很平常，但是平常之间，因为我们很平常，所以他不能讲太不平常的话，我们听不懂，所以讲平常的话，但是你在平常中，哎，他为什么能够成就那么不平常的一个事业，或者是说那么大的悲怨？过程平凡里面，你要找寻他的一个不平凡之处到底在哪里？那他是以行为举止啊，来示现给大家看。哦，你像这个前一阵子也有一个机缘呐，我以前的一个师父他往生啊，所以往生的时候我那天就很感应到说他一定会来找我，结果礼拜五往生，礼拜六真的就来找我，礼拜天我赶快就真的去找师父，因为我觉得他找我没有用，因为我没有能力，我的能力只有师父能够传达。只有他能够帮忙，他不是我的能力，但是我只是一个 agent， 一个媒介嘛。那媒介也是一个功德，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啊。哦，那过程中我体悟到一句话，他说慧生法师啊，在佛教界默默无闻，但是在某些的法界是鼎鼎大名。所以那一句话让我听说，哇，师父不简单呢。哦，那当然这我他说你不能讲太多，不能，因为我一生的习性不好，就是我会如实去讲我体悟到的东西。但是很多人看起来，哎，你怎么讲那些好像别人也听得懂嘛？你是在讲漫画，是在讲故事？哦，那当然这时候因为可能大家都是一个师兄弟，我是讲这是一个如实的，因为讲的人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有鼎鼎大名的一个大师啊。哦，那最后我跟他讲，我说众生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啊，我们与会来的人就哪 等于是类似拿一个莲花，一个含苞待放很纯洁的一个莲花。但是你莲花是不是能够往生西方变成一个莲花的船，是你看你这个莲花会不会绽放，会不会开花，会不会结果、哦、那你这个莲花会开花呢，它的注入的元素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信愿行。第一个，你要深信有一个西方的极乐世界；第二个，你要发一个愿，就是愿意往生西方；第三个，你要懂得过去生中的所造的恶业的忏悔。所以你的忏悔跟你的信愿行的功德力，会让你的莲花绽放，得以往生西方。所以今天很简要的把我最近的体悟跟各位的分享啊，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师父的各方面的照顾，谢谢各位。
好，我们很谢谢林老师跟我们分享。说实在的，很多人要到极光寺去，第一个目的不是想说那是一个庄严的道场我可以去拜佛，而是风闻其他的人告诉他说，哎，那个师父很厉害，他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哈，这个都不是真正的，因为呢，如果没有借其他的因缘大开，你们看我，我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在我们法会的不知道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有一位莲友呢，就带来一位企业界的人呢，到我们道场去。他是生产我们的那个健康用品。因为他拿了一个健康用品，他说，师父你太累了，我拿一个健康用品要让你使用。我说谢谢，因为他是第一次到我们那里去，我就特别跑到那个旁边去跟他聊聊天了。在我跟他聊天之间呢，就有一个从高雄来的居士，他很特殊啦，他就是说他有一个孩子，现在已经60多岁了，他的孩子呢3岁的时候因为去采家里面院子里面的水果，这样子呢从那个树其实也不太高了，他3岁能爬多高，摔下来，那他们那个下面有一个水池，因为他种的芭乐应该不会种在水里面嘛，离那个水也有一点点距离，可是他就踩了以后就掉到那个池里面，那就是变成脸向下哈，卡底一点最低啊，多深大概不到1尺深嘛，那个孩子就死掉了。如果3岁的小孩子照过去呢，人家是不是会把那个小孩子呢随便葬一葬就算了？而且那是差不多40多年前。我知道的时候他已经死了10年，大概有那么久的时间。那死了以后呢，后来他的爸爸还把这个小孩子，很奇怪，3岁呢，他又把他的骨头剪了，然后呢放到一个骨灰瓮里面，又给他做了一个小的坟墓，就是跌破一般的传统了。那他的妈妈是住在我们精舍的后面，有一天呢，因为我这个脚哈也没有走很多了，那脚趾甲它会掐进去，我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就告诉我说有一个人他很会修指甲，所以我也进了美容院，不是修脸啦，我的脸还蛮不错的，眼睛像眼睛，鼻子像鼻子，所以也不要隆鼻，也不要开双眼皮了哈。那我也不是去给他做脸，就是去剪脚趾甲。 在捡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师傅，我有一个朋友哈，很可怜呐、啊，你能不能帮他一下？他就住在你们那个后面呢，从他们家走到我们那个金色大概五分钟。事实上，我很少出门，我们的邻居是谁，我很少去了解。那他跟我讲的情形，那一年呢，正好是要换身份证，哎。”到现在呢，从那边换身份证到现在已经换了两次了哈、哦。我们现在的是那种卡片式啊、哦，里面有晶片的，以前是没有的。他就叫他这个美容院的朋友说：“你帮我的头发做漂亮一点，甚至把我的脸整理一下，我要去照那个身份证的照片，而且我是要照一张游街的照片。”你们知道有要去游街相片是什么？而以前要出殡啊，就放一个照片在最前面那个车子，就会知道是哪一个人。哎，西方极乐世界要接引，现在更惨呢。那个佛菩萨都还要跟那些人去游街呢。哦，真的，我想想有用啊，真的也是没用了哈、哦。那好，他在两天以后他就跑到我那里来了。他一坐下来，我还没有问他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哎，他是一个女众呢，那嘴巴就会讲那个叉叉叉。哦，我问他你是谁，他说叉叉叉。他的哥哥呢就站在我们那个门口，他就说哎，那个是弟弟呢。那然后呢，他就讲他很痛苦了哈，我长话短说，后来他们真的去把那个坟墓挖起来，就是有一棵榕树哈，从那个上面长下来，长进那个孩子，正好穿过他的头颅，所以他那个妈妈很痛苦哈。后来把那个拔掉以后，哎，他妈妈变成一个无所不知的人，哦，那。他后来他讲我病了那么久哈，师父帮我救好的，我很想帮忙其他的人，可是到我那里以后他不是用正法，后来他走了一点偏偏的哈，因为我想我每一个人来我都要他真的用功，你不能说我把事情讲了以后你帮那个超度，比如说我吃了螃蟹超度螃蟹以后我还在吃，那我虽然是小小的金色，或者是像现在我们这里，哎，三分之一的人坐在外面，外面的人挤那么多人，还要来这里拜佛，图什么？你来这里要图个正法回去。我们这里大概不会有人站在那里哦，讲那个道理，讲的天上的天人都会散天花。可是你听了以后回去都不用，我觉得太可惜。那。甚至有人哈，在那段时间经常有开那个双 B 的车子到我们门口一停，他就告诉我他要来问名牌。哎，可是哈，我比孙悟空还厉害。那个人一进来哈，我就问他：“你是不是要来问名牌？”他想：“哎，师傅你怎么知道？”我说：“你要问到别的地方去问，你来这里哈，问十届、十十一届哦，不是十九届哦。”好，那有人如果有种了哈，要送米到我们那里去，我说那种米我们不能吃，我们人只有几个哈，你送一大包米，对不起，我们吃不完，所以请你拿去布施别的，大概穷人还是什么。好，那个人呢、啊，离我们道场已经很久了，我从能人寺，然后到现在呢，我们在极光寺，哎，前一两年。他又经常要来，他还告诉我有谁要叫他找谁。那天呢，他就坐在那个地方。他出来我们那里的时候很好笑哦，他要写一个本来的本，他是从下面那一横往上面一串，然后呢，从左边往右边，啊、哦，那然后再把这两边的下面的插上去，那然后才一横，就是从。就是颠倒着写啦，到他现在还是不会写字， 那我跟那一位先生在那边讲话的时候，他就传来一张纸，然后一直指着那个人说：“有人要找这个人。哦”那我看那个字呢，他说：“祖先要找他，什么什么什么要找他。”第三就是说有蛇要找他。那我想，惨了，这个人才第一次到我们这里，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那我坐的呢，是在最后面这样斜着看过去，他还坐在我们墙壁旁边，他就用手怎么比了。那我就问那一位先生，我说：“某某人，你有吃蛇吗？”他在聊天，他吓了一大跳，他说：“有啦。”那我说：“那你是不是蛇肉蛇汤全部都吃？”他还跟我比心脏。哦啊，我就叫鸡婆呢，我说：“啊，你有没有吃蛇胆？”他都说有。然后他是说：“我有一年我到广东去做生意，我就有吃这个。”嘿，然后他就跟我讲：“不是，师傅，我跟你讲，有人心脏不好。”哦，我嘛我比较倒呢，我说：“啊，那个某某先生，你心脏有没有不舒服？”他说：“师傅，不是他心脏，有人心脏。”他突然间跟我讲：“哦，我的大哥突然间心肌梗塞就死掉了。”他说：“他就在他身上，哎，他要来找他，就是跟着他来，哎，啊。”从那一天起，他第二天又拿了他的某一些产品来：“师傅，我这个是很好的哈，穿了对身体很好，可以排毒啦，什么什么。”那我就不想那些。奇怪，他又找了他的妈妈来。那一天呢，那个哥哥就出来找他妈妈了。那然后，他呢在大前天啊，又来跑来找我一次。他跟我讲：“师傅，我跟你讲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家我的舅舅有一个是党机，有一天呢，我那个大舅舅呢，那个二舅舅呢踢党，然后说我大舅舅杀了两条蛇。”这是从我们那里，他讲蛇的时候，他延伸出来。他说杀了两条蛇，一条是公的，一条是母的。然后呢，他就在他姐姐面前踢档，就是在这个总经理的妈妈面前踢档。他说啊，某某人哈，杀了蛇，就是他的兄弟杀了蛇。他说那蛇要找他算账，一条是公的，一条是母的。这一位总经理的妈妈就去问他那个大哥说：“听说你这两天前几天你有共死两只蛇？”他说：“啊，哪知道？”他说：“就从某某人身上出来的，一条是公的，一条是母的，那个母的蛇里面还有很多蛇蛋，所以打死一条蛇母蛇呢，里面就死了很多条小蛇。”他说：“人家要找我们那个哥哥算账，怎么办啊？”他是神教的，他是道教，他没有办法。过几天呢，差不多过不到一个星期，他这个哥哥拿楼梯爬楼梯到那个要去大概高的地方工作，那个楼梯呢就倒下来。各位，你们想楼梯倒下来是不是我们的头向下，然后楼梯压在我们上面？对不起，他哥哥表演了一个特技，滚来一圈，然后头往下，好，那个楼梯慢慢的就打下来，楼梯就打中他的脑袋。从那一天起，他的这位徐总经理的大舅舅呢，就变成5年的植物人，然后就死掉。所以呢，那一位从高雄来的，他的孩子3岁的那个3岁的小孩子就一直跟我示意，不是只有他吃蛇，他的亲人啊， 他的亲戚，他说有亲戚要求救我，我这样子哈，一个星期下来，因为他是到我们法会圆满以后，他才来跟我讲这个话，哦，斗起来就是真的有这回事啊。那因为他的某一些用品呢，我觉得很好用，我就说如果有的话，我要请他帮我带来，已经送了，前一天就送了。前天下午我想要来，我是想吃过中饭我要来，他说那一天呢，他跟某一个很好的朋友是在政府机构的某一个人啊，他说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跑到我那里来呢，也变来有一点兴致，他一坐下来，我说对不起哈，我等一下我就要上路了，他说是这样啦，啊，我的爸爸哈，两年前去世了，啊，我的妈妈，我太太的妈妈是几年前去世。我说对不起，我今天哈真的要上台北，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帮你。问他你们有没有吃素？他说我们学佛很多年。我说有没有吃素？他说我们已经学佛拜佛很多年。各位。我们这里有学佛好多年，甚至于听佛法从初级班听到高级班，可以上台去演讲的，是讲给人家听啦，自己有没有把它落实到我们自己生活上？哎，我这个地方是对与错，没有中间地带，所以那个要改变做素菜餐厅的，我说也许你们把它改得很好，说不定啦，我可以找一个时间哈，因为你们在大陆愿意去做这个，我愿意坐车坐一个坐飞机到北京去，因为你们真的要跟所有的众生都结好缘，可是你中间还要掺这个掺那个哈，嘿嘿。我看用金轿子哈，十二人抬的大轿，大概也抬不动我。我只是想鼓励人家，不是说哈，我拿去也当一包大包红包好哇。迄种红包哈，后边来抬足侪物件哦，迄个红包内底足侪花，你敢知？所以很多某一些人，他都讲是某一个地方的大护法，要请那个师傅。我们家的什么人啊？让我们慢慢改的哈。啊，我这一次我都有写大牌位超度，行吗？我再讲一个小故事。我们嘉义有一位银行的乡里。他们一家四口，夫妻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都已经在大学里面。几年前他们已经全家人全部都吃素了。每逢法会他们都有来拜佛。他的孩子呢，不管怎么样，寒暑假或者平时星期天可以，他就是穿黄背心帮人家服务，有时间还有其他人，他一定穿海青，两个姐弟都很愿意去拜佛。这一次呢，在我们法会之前，就有人把那个乡里叫来说：“哎，你们家的孩子哈，可能快要发生问题哦，什么问题？可能呢？”以后会交到吸毒的朋友，我很怀疑呢。他们两个小孩子都很坚持呢，哪会这样子？哦，那他妈妈呢？很急就把他叫来。叫来的时候，哎，奇怪，怎么都没有跟他讲是会慢慢会吸毒的问题，就说，哎，你的膝盖会不会痛？哦，我想什么跟什么，刚才讲他大概会吸毒，现在怎么讲他的膝盖痛？好，那一定有他的前因后果嘛。他就很 虔诚的问他说，我有什么地方错了，能不能跟我讲？到最后那个冤亲债主才跟他勉强的讲，你们谋了我们几十个人的那个这个膝盖哈，那个骨头啦，活人呢拿来把它砍断了又去磨当药。因为我心里觉得很怀疑，他就说我讲给你们听了，他说你以前读书读得很好，进京赶考的时候，你的主考官你的老师是宰相，那你高中以后一定要去谢师嘛，看到那个老师呢要进去考试的时候也是用人家用轿子抬了，那你去谢师的时候看他脚不好，于是你就讲了，哦，宰相你的脚是不是关节不好？他说是啊，我这两个关节痛的已经都不能走路了。他说哎，我在读书之间我对药也有兴趣研究，看到说如果你的膝盖不好可以磨人骨活人的骨头把它磨成粉以后兑酒你喝了以后就会好。那这个小朋友还讲他现在是大二了哈，他说师父我是想到很多人都会讲吃脑补脑吃什么补什么，所以我想应该是吃那个膝盖骨可以补膝盖他说那时候他就跟他讲说用膝盖骨，那要去哪里拿膝盖骨？死刑犯的，或者去外面抓那个流浪汉，反正被定罪了，已经被定死刑了嘛，就把那个脚举起来磨。他讲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说当时你的爸爸他们就问了我爸爸有没有？有。他就讲，当时你的爸爸也是比你早考上的学生，那个老师对你的爸爸很好，师生呢就像父子一样，那个学生呢常常去陪老师喝茶，陪到什么情形呢？就是说他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呢是现在他这个儿子讲药方以后，他女儿很孝顺就帮爸爸磨那个骨头兑酒给他喝的。他说你爸爸是当时他的学生，他讲你的骨头也不太好所以我喝完了你也喝一点点吧。他说不信你爸爸的骨头脚也是不太好，他说你妈妈的骨头也不好，他问他我妈妈有没有造业，一起造业，有啊，你妈妈就是那个磨骨头的。然后他讲那个宰相是谁呢？就是你现在的外公，因为你的外公呢对这个学生很疼爱，这个学生很疼爱你爸爸，就把女儿呢许配给他。那个乡里听到这个话吓了一大跳，当场就跟我讲，师父我跟你讲，我跟这个太太不是自由恋爱的，是我老丈人看上眼把他介绍给我的。你看我就问那个家燕说你外公，他说师父我的外公现在那个脚就是两个膝盖都很不好，他们全家四个人膝盖都不好问说那他的姐姐有没有？没有，所以他姐姐也没有膝盖痛。问他外婆有没有？外婆也没有，没有喝那个骨粉。如果好，我再补充，他们全家人每天都会念地藏经回向。我常常问他们，请问你们回向给谁？冤亲债主。我说你的冤亲债主是谁？某宰央。我们不知道我们冤亲债主是谁，随便贴一张冤亲债主，你跟谁道歉啊？ 说不定你结怨的人是现在的人，说不定他得罪我， 他的事业我就一直跟他障碍了。人家问师父，那个人你觉得好不好？他有来我们那里拜佛，因为他实在对我太不礼貌了，讲话也不什么。我想如果跟他讲这个人很好，你录用了，说你们极光寺的人这样，我也说啊，你自己斟酌吧，你要录取人你自己斟酌吧。他听到我这个话还敢用他吗？他就想，我觉得在你这里大家表现都很好啊，是真的全部都很好吗？为人来拜佛，他有他自己的那种脾气，他有他自己的那种缺失，他只是来拜不想改变，那怎么办呢？所以说不定他的冤亲债主是我，他贴一张去那里拜拜谁啊？没事，如果人家来问我，我就说啊，你自己斟酌啦，我也不敢讲坏话。你们现在懂我的意思吗？可惜啦，我们现在拜，人家还不愿意跟我们讲啊。像有一些人有因缘，你不想要都知道，他也会找你啊，因为你有虔诚。说实在的，林老师啊，或者是说马医师啊，还有经常接触的人，他有问题，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问题，他要讲给我听，我说不要讲，人家愿意跟你讲他就跟你讲，不愿意跟你讲那没办法。所以你真的很虔诚，不是嘴巴的虔诚，是你有心要忏悔。也许他本来不想跟你讲了，好了，我从今就跟你解了。所以你们人来心也要带来，甚至说你们在做什么师父根本就不知道。你吃鸡啊，我也不知道啊，但是鸡啊知道啊，你吃鸭啊知道啊。不是只有这些众生，有一次就是有一个人，他的长辈出来说，我的眼睛看不见。他说爸爸，你已经去开过刀，你怎么已经往生了，他说我真的看不见，他说你们现在在这里讲话我也看不见。后来他们想，那个医生要急救的时候，用一块什么把他纱布把它捂住，然后在旁边用胶布粘着，就不会脱下来了。把它送回家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把它弄掉。那我说为什么医生要急救的时候会这样？他们家的亲人说，师父可能他会怕急救的时候万一救不起来，那个人很恨，看起来就是你给他救的，你没给他救起来，所以不是笑话，可能那个人一嗔恨心，他就讲你没有把我救起来。各位，很不可思议，因为我那个人往生我也没有去看到，他们家的人自己讲的，甚至他牙齿没有了，说你明天要拜我的时候你要弄稀饭给我吃啦。他说爸爸，我们乡下人在种田，你每一天早上起来就要煮吃干饭，为什么你要叫我弄稀饭？他说我都没出去跟他煲。他当场，在我们极光寺打电话回去问他妈妈说，妈妈，那个爸爸的牙齿呢？他说啊，急救的时候有一颗在救护车上面就掉下来，放在我的包包，后来另外上面那个也是放在我包包，回来没有给他，他就说没有牙齿。所以看不到的人我们不要认为没有。甚至在日本，在大阪那边有一个信徒讲，他的先生是做中华料理的，当然不是素的啦，日本人，做中华料理的，那在台湾就有人叫他，你们家快要发生问题了，你要吃素。真的，他的儿子不到一个月，肠套结啊，真的去，一共爱甲多吧，真的送医院去开刀。他说你们家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他的卖鞋子的旗舰店一夜之间把它烧掉了。他们姐妹呢非常相信，可是这个妹妹呢回到日本，她的先生是在调配那个菜色的先生，现在也收掉了，她讲她的婆婆 说我们一起出去吃饭，他能不吃吗？他说他吃了鸡肉，当时就他想师父哈，离日本很远了，他看不到，傻瓜，不，他不是吃我哎，他是吃鸡肉哎，啊，当场进医院，然后求救的时候，正好他姐姐到我们极光寺了，那时候还在铁皮屋。他打电话来说要救命了，啊，我说啊，你姐姐在这里，我叫他说，你问你妹妹今天吃了什么？他说他是吃鸡肉饭，他姐姐就告诉他，你赶快向人家求忏悔。哎，本来可能进去要挨刀的，结果就没有。所以各位，你们来拜佛，甚至于你们今天有贴很多呢。里面没有贴，外面都贴满满的，不是贴了他就能够消他的业障了。他如果像我们刚才林老师他的那个外甥女，他一直跟我讲，师父对不起，我没有听你的话，我还吃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对不对？所以呢他还是没有办法得救。哎，我呢在这个地方让大家了解，你念经，经里面说什么，你说是如法修行，这个跟你们自己的长辈能不能得度，跟你自己的业障能不能消，有非常大的关系。好，我们下午还有还没念完的经，请大家要努力观想，还有下午呢蒙山施食的时候，希望大家也非常用心。好，请站起来，阿弥陀佛。